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你宝贵的圣言，成为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学习也因着学习我们所得到的各样的收获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也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课的信息仰望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和讨论。主，愿我们自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主你的话语吸引，也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真道的心也赐给我们愿意行道的心当我们学习基督徒兼容的这样一堂宝贵信息的时候，我愿主你自己因着你的信息的应许赐给我们那来自天上的安慰，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突然的，也知道主你自己的应许是现实的也相信主在我们今后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主你必定保守主你自己的儿女，保守他们到底。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非常谢谢介绍长老因为我上一个礼拜外出了一个礼拜介绍长老带领我们学习第十一课，大家还记得第十一课的题目是什么特征，第十一课的题目忍耐到底是今天的题目为耶稣做见证，是不是见证耶稣基督，对，这是一个上一堂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堂信息教导我们彼得前书第三章那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拿一点点时间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堂课的信息。我不知道介绍长老我们上次有没有机会来做那个六道这个复习题，没有我们待会儿也会来复习。那上堂课这个福克森博士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我们现在是处于叫做后基督时代，是不是后基督时代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呢，是从这个以这个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和西方社会开始逐渐偏离基督信仰，就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那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真理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潮，慢慢不断的在偏离这个耶稣基督偏离这个上帝的真道。那他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关于见证耶稣基督和传福音这一点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与前基督基督教时代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所谓前基督教时代呢，就是基督教能够成为一个被政权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信仰之前，也就是在主后大概三百年之前，主后一百年五十年，主后五十年到一百年，主后三十年之间这段时间，基督教被迫害那么一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初代使徒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说关于为耶稣做见证，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和前基督教时代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现象，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现象是什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非基督徒会去追着基督徒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前书第三章还记得吗？大家那个福克森博士讲到因为在基督徒时代，在基督教成为罗马这个国教之后基督教里面所提倡的这个信仰和这个道德文化的准则已经进入到社会的这种各种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当时在普遍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当中，也因为政教合一的原因，是一个 norm，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不是包括如果在我们当中的，如果这个来的时间比较长的第一代移民，我们也知道大概二十年前美国，二十年前的美国和三十年前的美国跟今天的美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越来越发现我们的信仰慢慢被边缘化我们从少数从多数变成一个少数，所以在当时这个初代基督徒这个基督教教会所面临的情况也是这样 啊，当时基督教是 被边缘化，不仅受到犹太教信徒的迫害，而且受到罗马政府的破坏啊。所以当时这个基督教这个群体在当时社会里面是一个格格不入的这么一个群体啊。那他们在整个非基督徒这样一个社会的这种社群关系当中，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啊。所以吸引那些非信徒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能够有过这样的不一样的生活。那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越来越向这个方向来去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事件。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建国的历史是从这个基督教信仰啊慢慢生发出来的。那这个福克森博士也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遇到基督教的或者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和姐妹，使我们看到他们与别人不一样，来吸引我们去努力的去了解基督教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个在座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类似的经历。都有哈。对，我实际上我和艾迪信主都是受一位这个以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受一位这个美国的老姐妹，她在中国大陆宣教7年多的时间，在欧洲宣教20多年的时间，后来她回到 George Mason 来教这个 ESL 的这个英语啊。我们当时一接触到这个老姐妹，就觉得她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啊。她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辈子没有结婚。但是就是他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那种爱，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就感觉到好像我们以前从来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当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好奇心。我们想了解在他心中能够让他有行出这样的生活，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这福克森博士他也给我们提醒啊，我们传福音啊，或我们向这个外不信的来见证耶稣基督，有两种不同层面的见证，对不对？一个是言语上的见证，一个是我们的不管是行为也好，还是我们的人生活方式也好，我们的人生态度也好，我们的价值观也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层次的见证。另外，这个彼得前书他在教导我们如何向这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哈两点啊。彼得前书3章16节的时候讲到说，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啊，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以前好像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热心，这是不错的啊。但是往往可能有一种好像有一种真理上的优越感，觉得我手里握着真理。就像提姆凯勒牧师他说这个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哈，他的态度就是 I know you're wrong, I know I'm right, and I'm happy to tell you about it。 什么意思？他说我知道你是错的，我也知道我是对的，我很乐意向你分享为什么是这样，你为什么是错的。那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有温柔和敬畏的心啊。在这里面讲到敬畏，不是只对上帝的敬畏，而是只对我们见证福音的对象，对他们也有敬畏之心，因为他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有神的形象啊。所以另外还要有温柔的态度，因为我们回想我们当初别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别的基督徒哈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位美国姐妹哈，她从1996年我们认识她以后，她每个礼拜六到我们家里面，大概是她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她这么做坚持了将近10年的时间。后来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唯一的一家这个留学生的这个家庭，他关心很多的来自日本的、来自韩国的、来自越南的，这些慕道友啊。而且他从来这个都是
就是就像这个彼得前书的，他是以非常温柔的心，因为我是有时候经常这个很不客气的挑战他，因为读圣经的人那时候心里有骄傲，也不知道神的真理啊。他的态度非常谦卑，也非常的真诚。他说：“我不知道的，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并不等于没有答案。”他说：“有人有答案。”所以他鼓励我去参加教会，去参加这个教会的牧道班，去跟这个牧师教会的牧师长老来去学习。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一点就是哈，我们觉得传福音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啊，我们信了神，我们都要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这个福克森博士特地提到一点，哪怕就是我们能够用三言两语把什么是福音说清楚，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样？需要我们常做准备。啊，需要我们常做准备，我们要有知识上的积累，我们要有这个方法论上面的积累，我们要有经验的积累，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有温柔和敬畏的心啊。那我们回到我们上次这堂课的这个复习题啊。OK， 为恩典做见证啊，我们有六道复习题。第一道题，为什么罗马帝国反对基督教？他给我们四个可能的答案啊。第一是反对基督教对犹太教的态度，第二反对基督教多文化主义，第三反对基督教的排他性，第四反对基督教对于社会地位的缺乏。 C 啊，为什么罗马帝国不能够接受，他可以接受犹太教但是不能够接受基督教呢？因为罗马皇帝他宣布凯撒也是上帝，而且要基督徒来向他来去跪拜。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允许我们这个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这个在初代教会当中受到那么大的这个严厉的迫害。第二，彼得在写第一封书信时设想了以下几种情况。A. 基督徒不会为信仰受苦。B. 非基督徒已经知道了福音。C. 基督徒只需要传扬福音，而不是将福音活出来。D. 非基督徒会向基督徒询问有关他们信心的问题。应该是 D 吧？对，就像彼得前书说：“若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这些非信徒会来问这个基督徒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有可能，但是我想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非信徒他们心中没有一个能够抓得住的一个真正的盼望，是不是？基督徒有盼望，对，基督徒有真正的盼望。我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是从这个世纪十八世纪开始。那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像这个什么存在主义啊一些书。那很多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很明白的就告诉你，人生没有意义啊，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谬。如果大家读过这个有一个法国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叫加缪，他写了本书叫《局外人》，写得很有意思。他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人生就是荒谬。他为什么荒谬呢？他说，人心当中是有这么一个冲动，这么一个本能，想去寻求永恒的价值。但是当你还眼看你周围的世界，如果离开了神，从人的视角来看，你找不到价值，对不对？今天早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第九十篇，摩西刚开始他讲到这个人生的短暂，人生的软弱，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
经过的年岁就活在上帝的震动之下。如果假如说我没有认识到我们是何等的可怜，处在何等可怜的境地，我们是何等的没有盼望。就像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那个王明芳牧师说的很有真的智慧的一句话，我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没有这样的 situation 不认识，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到为什么马槽是必须的，为什么十字架是必然的，为什么神的恩典是如此的令人惊叹。因为没有马槽，没有十字架，世人没有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这样的方式解决。这是为什么基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是唯一的真理道路生命，除了我没有人，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过其他道路来到天上去。所以为什么非基督徒会向信徒来去问我们心中盼望的原因？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向他们在话语上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活出了这样的真实的活泼的盼望。就像我说到这位美国姐妹一样，这位姐妹她在国外工作20多年的时间，她回到美国的时候，她的 social security 还没有挣够40点，所以她那时候将近60岁的时候，她要回到大学去补她的 social security。 如果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觉得她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 loser 啊。她自己一个美国人，她在美国没有自己的定屋居所，没有退休金，没有401k， 什么都没有。但是她活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灵的盼望，也恰恰就是这一点，她会吸引我和艾迪来想去了解她背后她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非基督徒，当非基督徒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啊，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去回答。第三，为什么基督徒与世人有所不同？ A. 基督徒根据未来而活。 B. 基督徒根据当下而活。 C. 基督徒根据暂时性的事物而活。 D. 基督徒根据未来而活。啊，我们活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啊，我们是寄居的，将来在天上会有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是奔着那天上的那美好的基业来存在我们天。第四，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中，关于我们应如何传福音，以下何者没有被列出？能力是不是啊？这个彼得没有讲到，我们一定要向神求有我们传福音在话语上有大有能力。当然，能力重不重要？也重要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前面这三点，是不是？能力，当我们愿意忠心的来去见证、去服侍耶稣基督、忠心传扬福音的时候，请大家记住一点，请相信神会把能力加给你。当你有软弱的时候，神会把能力加给你，因为神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现在完全。第五，随着整个社会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失调，基督徒家庭将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是对还是错？我希望是对的啊！我希望是对的，希望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选择，我们对儿女的教育的这些关注点上，跟非基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到这个中文网站上看，或者到中文学校，那些我们的同胞这些家长们，他们讨论的关于孩子教育，好很多就是关注一点，这孩子就要上大学，上好大学，要读好的专业，毕业以后有好的工作。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大学、好专业、好工作不能一定给孩子带来幸福的生活。是不是？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家庭，我们被神呼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成为神的名，被分别为圣。我们自己的人生态度，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我们的价值观应该跟这些人都是一样。第六，下列说法何者没有围绕彼得的教导？ 者没有，这个有点绕哈，这个 double negative。应该是 D， 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期望福音是会冒犯人的，是不是？福音为什么会冒犯人？我们在牧道班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参加了大概三届还是四届的牧道班，这个旅行在我们当中哈。这个姐妹她有一点，她就一直非常有困难来接受，就是你当你明白告诉她，我有罪，你也有罪，他这一点他就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告诉别人你有罪，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冒犯人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的信仰会去冒犯人？刚才讲到我们信仰的排他性，对不对？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佛教、道教、儒教他们可以去接受别的信仰，为什么你们基督教一定要说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这个拜偶像，只有你们是对的。Exactly， 因为上帝是唯一的东西，真理、中立、真理永远都是排他的，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生活态度方式，有很多地方有可能会冒犯别人吗？比如说，当你坚持真理的时候，你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别人会觉得你没有爱心。所以当我们去按照神的教导、神的原则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觉得我们在冒犯他，甚至会觉得冒犯他的自己的权利，有没有可能？特别是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所以作为基督徒哈，我们要有这样的期望，我们知道福音有可能是冒犯人，但是还要回到刚才我们讲的，第一，我们要常做准备，知道怎么样来去传福音，怎么样来去有效的传福音。第二，即使别人对我们有比较有敌意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用温柔和敬畏的态度，去敬畏的心来去回答众人。好，那我在这稍微停一下，看技术长老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或者大家有没有关于上一堂课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提出来值得大家讨论的，怎么样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基督。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课的学习哈。我们最后一课的这个题目叫做忍耐到底但是坦白的讲哈，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觉得可能翻译成坚忍到底可能会比较的恰当一点因为忍耐在汉语的这个语境里面有一个比较的负面的一个语言的环境那这个所谓的坚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呼召我们，我们要从因信称义，从因信称义到这个走上成圣得胜的道路上，行走这个天路我们上次也讲过在这个第十课讲了，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忍受患难而且我们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会跌倒的时候，对不对？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信心能够支持我能够走到底？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得救，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救恩是不会失败的？我怎么能够知道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将要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确据，知道我有完全的确据我是上帝的儿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思考，因为如果假如说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小心，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魔鬼撒旦也借着这一点也常常来去攻击我们。那我们能够心中能够有这样的所谓的 blessed assurance， 知道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哪怕我们在属灵的低潮当中，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确据，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能够坚忍到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来去认识，需要来学习。那关于这堂课呢，我们也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来向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这堂课的内容的一个简介。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劝勉和鼓励信徒继续持守信心的路程，在反对迫害和拦阻当中，保持对主耶稣基督的委身。 在本课中，福格森博士通过解读希伯来书的伟大信息来总结这个系列。无论基督徒为基督失去了什么，他们在基督里都将得到更大的宝藏。我再说一句啊，无论基督徒为基督失去了什么，他们在基督里都会获得更大的宝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什么叫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大家记得吗？什么叫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破碎自己 self denial 或者说自我否定，是不是啊？什么叫自我否定呢？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心中，我们虽然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神给我们这样的宝尊贵荣耀的身份，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但是在我们身上仍然有许多残留的败坏，有许多残留的罪的影响，就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功夫来去对付。那我们在成圣得人的道路上，我们会失去许许多多的东西。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失去什么？耶稣基督经常讲，我们要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计算我们的代价。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要计算自己的代价，对不对？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会得到什么？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和我们分享，我们会失去什么？失去世界，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对对，就像保罗说的哈，以前我这个看重的一些东西，现在把它看作粪土，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是，确实是。还有什么？我们会失去什么？失去生命，就是生命啊。凡失去生命的，变得生命，这一点也不错啊。我们最大的失去是 ，exactly， 我们最大失去是自己，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不再是我们自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转变，是不是？我们以前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总是以我为大嘛，对不对？总是以我自己。以我们自己作为出发点，但是我们要把这一点放下。换句话说，这就是自我否定，就是 self denial， 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掌权。我要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我要倒空我自己。但是在这里面，福克森博士就问我们：我们为耶稣基督失去，当然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失去，我们也可能会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对不对？还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因为跟随耶稣基督会失去什么？有可能会失去朋友，是。还有吗？有可能，确实有可能，对，确实有可能。还有什么？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被破碎，是拿起我们心中的奖。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救他，这也是一种失去，是不是？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失去，是吧？很多的事情你可以选择，你完全你扭转你的面光，你不去面对这些事情，你觉得跟我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你神呼召你做世界上的光和做世界上的人，你看到世界上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站起来。我们要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软弱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些弱势的群体来发声，这也是一种失去嘛，对不对？我们的对待人生的视角完完全全不一样。那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换句话说，当非信徒看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肯定是看到我们身上有很多他没有的东西，这样子才吸引他来去想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会得到一些以前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会得到什么？新生命，这也是肯定的啊。还有平安喜乐，对，而且是真平安，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圣诞节那个圣诞短剧一样，是真平安。哪怕我们的生活的处境没有被改变，我们还是可能做牧羊人，还是做奴隶，但是虽然这些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神把真正的平安放在那里。还有没有？还有什么？我们有些其他的非信徒没有的东西。耶稣基督，对不起，求主恩典。每天的恩典，其实对我们可以 go on 有很多。你看，我们基督徒能够有一点点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爱心，这也从神来的嘛，是不是？我们有忍耐，你会不会发现，这个你信了主以后，你的忍耐力比以前要更大了啊？你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你忍耐你自己的配偶，忍耐你受到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有喜乐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不管命运给你带来什么，你心里总是有那些你最坚定的、最深层的安全感。这是世人所没有的。你看，一个信徒，当他面对生命当中最大挑战的时候，一个非信徒面对挑战的时候，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能力。这个经济会，我们生活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什么？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也是基督徒跟非信徒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在世人眼中看来，我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我们的健康，失去了我们的财富，失去了我们的工作，失去了世人所看到的一切事情。在这样圈里面。没有牛也绝了羊，在那种情况下，葡萄树也不结果，无花果树也不结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指望，对，无花果也不结实，对。所以这是基督徒跟非信徒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学习的目标：当你完成本课后，你应该能够第一确定信心之路的终点线。我们信心之路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什么？这个答案待会在这个 video 里边我们会看到哈。第二，我们应该能够辨别出信徒在奔跑这趟路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障碍。第三，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三个鼓励啊，当我们在奔向终点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三个鼓励。那我们会这个听完看完这 video， 我们会回过来复习啊。关键的概念。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赛跑，但它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我经常会说 "It is a marathon, it's not a sprint." 那基督徒的我们这个奔走天路的过程，确实是一个漫长、艰苦，但是也是充满了喜乐的一个马拉松比赛啊。第二，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所有困难，都无法与我们完成信心路程时所将经历的喜悦相比，因此我们必须定睛在。耶稣身上，就像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就回到了父神的永生。这也是待会我们讲到的这个希伯来书做的给我们的三个鼓励的之一啊。第三，虽然基督徒受呼召来跑自己的路程，但他们有同伴环绕，而且有基督的榜样可以瞻仰。基督在他们之前已经跑完了路程。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啊，什么是创始？创始就是我们所行走这条路，耶稣基督他已经走过了。 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跟随他，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跟随他来走这条天路。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video 啊。
某方面来说，从本系列的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某方面来说，从本系列的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投入的时间非常短暂。这几个如此庞大的主题，我们分别只用了几十分钟就讲完了。现在作为这系列课程的总结，我接着想要谈论的是忍耐到底，还有向终点线奔跑，以及在终点线的收获。所以在这最后一堂课里，我想要单纯的聚焦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开头经文。我们都很熟了，就让我用诵读经文来开头吧。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在先前的课堂上，我已经稍微谈过了当时这些希伯来人的处境。他们被人夺去大量的财物，当中有些人大概被夺去了继承权，他们还另外失去了一些东西，就是以往的宗教仪式，以往那些色彩缤纷的圣殿仪式。那些宗教仪式在好几个世代以来都是他们家族生活的一部分。从经文中看来，他们有些人在面临基督徒生命中的困难与患难时，开始回首往日时光，并且问道，这真的值得吗？基督徒确实会有这种经历。我遇过有些基督徒，他们牺牲奉献，但后来遇到了反对和困难，于是他们问这个问题，这真的值得吗？而希伯来书传达的伟大信息就是，无论你失去了什么，你得到的都是更好的宝藏；无论你舍弃了什么，你的收获都远远更多，因为你得到的是圣殿所预表的一切，你得到的是旧约仪式所关乎的一切，你如今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封书信的结尾，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提醒他们的，就是他在这整封信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一直在敦促他们要持续坚定地仰望主耶稣基督。要注意的是，他以关切忍耐的劝勉作为这个部分的开头。他使用的是运动员的比喻，对不对？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赛跑。从作者此处的用词来看，他显然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人生并不是短跑，基督徒的人生是马拉松，是一场路途漫长的比赛，而我们必须在赛场上长期坚持。所以当我们看到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整个基督徒人生的路程时，有什么能鼓励我们的呢？有什么能鼓励我们持续奔跑？请看作者用了一些鼓励作为开头。他说，首先路程已经摆在我们前头了，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对不对啊？你不能自行编造你的基督徒人生。上帝并不是说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了，至于你的基督徒人生，你要自己编一个。上帝在圣经里给了我们非常周到的指引，告诉我们何谓忍耐到底。上帝在圣经里以具体的方式鼓励我们忍耐到底。从某个意义来说，作者可能是想表达说，要记得你所奔跑的路是上帝亲自为你计划好的路。我想你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基督徒， 他们会把预定论、拣选论以及上帝的至高主权等教义视为一种威胁。但这些教义对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而言从来不是威胁，对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而言，这些教义是莫大的慰藉与鼓励，告诉他们天父知道自己正在他们的人生中做些什么，天父已将我的人生规划好了。当我遵行他在话语中所启示的旨意时，我就能确定他完全清楚他正在我的生命中做些什么。如果这不是实情，我想我们会陷入绝望，因为就像这些希伯来读者所遭遇的情况，有些情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最近我有在陪伴一些人，我知道他们遭遇了一些人生困境，他们肯定感到难以承受，也无法从人的角度解释这些困境。那么安慰在哪儿呢？可以在哪里找到安慰呢？一部分的安慰就在于，虽然我不知道上帝这是在做什么，但这也不足为奇，毕竟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与统治者，他随时都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说，我的劝勉就是继续奔跑吧，上帝已将路程摆在你前头了。接着他又做了一些补充，他说，上帝不只将路程摆在你前头了，也将目标摆在前面了。你要持续注视这趟路程的终点。这趟路程的终点是什么呢？这趟路程的终点就是得以仰望在这趟路程中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那一位，仰望他一切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仰望耶稣。这对我们而言是个伟大的用词。在先前的课程中，我们有探讨过那恶者的工作，那恶者对基督徒生命所存的一大诡计，其实就是要使我们的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使我们注视自己而非抬头仰望，使我们左顾右盼，心里想，别人的生活过得比我好，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得到的东西好像比我的更好。但是作者说，你要专注仰望耶稣，因为你这么做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劝勉，要我们忍耐到底。作者知道他必须劝勉我们持续忍耐，他警告我们要我们注意各样的重担。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写道，重担遍满了整个路程。基督徒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在去年呢，我很荣幸能够跟一位美国宇航员相处几天的时光。他是一名敬虔的基督徒男子，他告诉我说，宇航员待在太空站里的时候会持续经历一种偏头痛。这类由大气引发的情况，显然就连美国太空总署至今也无法解决。老实说，我从来无法想象像他那样连续在太空站里待六个月是什么样的感觉，还要持续经历那种隐隐作祟的头痛。但在听他说的时候，我心里想，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跟太空站里的情况有点类似。你必须明白，你在整个基督徒人生中肯定会一直有偏头痛的，因为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既有内忧也有外患。这位宇航员跟我谈到，他在处理这种隐隐作祟的头痛时，也持续专注于他的优先任务。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学会这么做，否则我们可能会过度担忧苦难的到来，而不再仰望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有各样的重担会拖累我们。所以他仿佛是将我们比拟为即将上场的运动员。他说，我们首先该做什么呢？运动员上场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会脱去训练用的运动服。 你能够想象有人在出席奥运比赛或美国代表队选拔赛的时候，这个身上穿着冬天的大衣吗？想象有人从密西根过来，戴着大帽子，围着围巾，穿着厚重的靴子。别人问他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要参加100米短跑，或者说我要参加马拉松。要知道，你是不可能穿成那样来参加马拉松的。老实说，我不确定作者在这里提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罪恶，但我认为他指出的这个事实对于丰衣足食的我们来说肯定是非常要紧的。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重担，阻碍我们专注，也阻碍我们奔跑。我们必须学会的事情之一就是区分哪些事物对于我们荣耀基督的目标而言是真正必要的，以及哪一些是完全次要的。可悲的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两者搞混。所以作者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但他接着又非常具体地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不是吗？如果我们要在生活中严肃地看待主，我们就必须要严肃地看待我们的罪，不是随意处理，而是明白犯罪就是在得罪主。罪是我们生命中的污痕，所以要活出新约圣经所说的敬畏主，我们就要避免做出或成为任何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或模样，否则就会让主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微笑变成皱眉，因为我们不讨他喜悦。所以作者真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进行某种自我省察，因为如果我们不让恩典对我们动工，我们就无法在恩典中成长。还记不记得保罗是怎么跟提多说的？他说，上帝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世俗的情欲。保罗这是在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说没事的，上帝满有恩典。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为了要处理罪，而不是让我们容忍罪。如果我们容忍罪，就绝对无法在这场马拉松当中存心忍耐，我们会落后，最终我们会跌出这趟路程之外。别忘了作者接下来说的话，上帝在这一切当中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像他，要我们圣洁。所以呢，这里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存心忍耐的劝勉，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关于重担的警告，至于第三个重点则是聚焦于对我们的鼓励。在基督徒路程中，什么事情会鼓励我们？作者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他们完成了这趟路程，这是一幅令人惊奇的画面，对吧？希伯来书作者把他在第十一章所提到的那些关于信心英雄们的所有内容总结成如此简短的一句话，他一路从旧约圣经的开头讲起，陆续提到了这些伟大的信心英雄，他也强调说，他们都是凭信心而活的，他们盼望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将来的应许。他也说，如今那应许已然到来，就当持续奔跑，也要想想那些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许多见证人，想象他们正看着你，想象他们为你打气，思想他们的生活榜样，并让他们做你的鼓励。还记得吗？在这一系列课程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探讨了归属于教会的重要性，而这就是归属于教会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说明了如果你有的选的话，就应当选择归属于一间有年长信徒的教会。那些长辈跑过了这趟路程，毕竟教会生活里的其中一件美事 就是年轻信徒能够看到年长信徒在晚年活出的基督徒生命，从来没经历苦难的人能够在教会里看到上帝凭着他的恩典借由年长圣徒的苦难培养出了什么样的生命。我在格拉斯哥曾经服侍过一间教会，教会里有一对年长的女士，她们彼此是姊妹，两人的丈夫都过世了，所以她们住在一起，她们甚至过起了像童年时期一样的生活，也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常唱诗，每个晚上睡前他们都会唱你真伟大和我们聚集生命河边，在去世之前好好把握时光。其中一位女士，她的背部有个非常严重且导致衰弱的毛病，使她的背几乎弯成了两截，她时不时必须去接受一些相当令人不舒服的注射，当她跟你说话的时候，她只能用这个样子说话呀。但是他的生命充满了何等的甘甜，能够拜访他实在是莫大的殊荣。我以他牧师的身份拜访他，他也像牧师一样的接待我。每当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想，他的生命因与基督的联合而变得甜美，也因着恩典而变得甘甜，能够被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实在是一大殊荣。他们不只存在圣经里，在上帝安排下，他们也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中。我也想到了那个教会里另一位年长的女士，那个教会的会众当中有老有少，有富人也有穷人，教育程度也各不相同。我想到了这位年长女士呢，大概在13或14岁的时候就辍学了。而我有一个儿子，是一位外科医生。这位女士通常不会跟外科医生这种人有所来往，或者说外科医生通常不会跟她有所来往。在她看来，她跟医生各自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某个周末，我的这个儿子从伦敦回家，我在傍晚的崇拜结束时，看到他正坐在后排跟这位年长的女士说话。在下一个周日的傍晚，我再次看到这位女士坐在后排，于是我跟她说，上周日的时候我有看到你在跟我的那个儿子谈话。她说，这实在令我感到很荣幸啊，她居然会来跟我说话，她真是谦卑，愿意来跟我说话。于是我坐下对她说，亲爱的姐妹，你有所不知啊，其实她只不过是稍微回报了你一点而已。在他还小的时候，你对他的生命带来了许多益处。以前每逢傍晚的崇拜结束时，他总是在教会里跑来跑去，但是你总会问候他说，你过得如何，你过得好吗？对我来说，现在的父母所必须一再学习的重要课题之一，大概就是父母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抚养子女时所需要的一切恩典，上帝并不只赐给父母而已。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抚养儿女，需要的是一整个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如此令人惊奇的一个现实。上礼拜，我发现我不由自主地对我太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真的是很爱教会，我忍不住这样的爱教会。当然，这是圣灵为我们做的事情。圣灵以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单纯从我个人的见解来说，要不是教会的鼓励，我想我绝不可能进入到福音事工之中。若不是基督徒伙伴的鼓励，我不可能在福音事工中持之以恒，也绝不可能在差劲儿的讲道之后重新振作起来，摆脱那种因为无言面对会众而希望天塌下来的感受。若不是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鼓励我继续向前，我认为我不可能生存下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别的事情更加重要。重要的不只是那些在身边鼓励着我们的人，还有走在我们前头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跑完了整个路程了。请看作者在第二节如何提到耶稣， 应当仰望耶稣。然后作者用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将耶稣描述为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一词的原文是非常难翻译的，在其他的译本里有的这样翻译，为我们救恩统帅的耶稣，也有的翻为我们信心开创与完成的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耶稣就是跑完这趟路程的第一人，正因为他已经跑完了，所以他开辟了这条让其他人得以跟随的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象，有一群突击队员正在穿越丛林，他们披荆斩棘，在丛林中间开了一条路，他们有任务在身，这个任务有时间限制，必须在限时之前完成。他们遇到了一个山谷，刚好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位奥运跳远冠军，他说把绳子拿给我，他退了几步再向前奔跑，一跃而过，到了山谷的另一边，他们搭起了绳桥，于是指挥官的手下都能跟上前去了，在时限内完成了任务。从某方面来说，这个画面所要表达的就是主耶稣自从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做胎儿的时候，就一直在由我们的罪所构成的丛林中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路。因此他是我们救恩的统帅，他带领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他都已经亲身走过了。这无疑是最大的鼓励，尤其是在我们面临困难、试炼、敌对与患难的时候，因为我们能够转向主耶稣，对他说两件事：主耶稣，现在我开始明白你为我的缘故经历了多少患难，我更加爱你了。主耶稣，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所以你一定能继续带领我走完全程。当然了，还有第三个鼓励，见证人围绕我们，基督走在我们前面。不止如此，基督也在等候我们。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还是七章中，耶稣对他的天父说：父，我为我的门徒来向你祷告，因为我对他们说过的一切，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他们心里，并叫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最终的伟大目标，不只是跟随耶稣，更是与耶稣在一起，不只是信靠耶稣，最终更是见到耶稣，并且永远以耶稣为满足。所以被呼召走上这条路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奔走这趟路程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支持，到了最后完成这趟路程能带给我们喜乐，因为到时我们将能够与耶稣基督面对面，并且获得一切的喜乐。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 video 会不会也跟我一样会被这个信息所温暖啊？他讲到福克森博士讲到三点，他对这个信徒有三点鼓励，他我们行走分类的时候，我写在这儿哈。第一，希伯来书讲到有许多的那些见证人，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这里面有圣经里面写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啊，你知道那个信心的这个 Hall of Fame 这个。这个有很多的，包括很我们刚刚学的《史诗记》里面很多的史诗都列在那里。但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当中有和许许多多的非常普通的信徒，就像你我一样的信徒，他们也同样是在信心上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是不是？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莲姐妹，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叶秀女星。我知道这个弟兄姐妹，你们肯定有更多的您自己所熟悉的这些。有我们的主内的这些亲爱的肢体， 他们跟我们一样已经走过了这样的路，他们也经历同样的罪的诱惑和罪的试探，但是他们胜过了，他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胜过，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是第一，可以对我们信心带来安慰和鼓励。第二，更主要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如果我读希伯来书，如果读的英文的版本，创始他用的这个词 ,ESV 的版本叫做 founder, 成终他用的词叫做 perfecter, founder 和 perfecter。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啊。首先第一，刚才这个福泽博士里面讲到了，他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条路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找，对不对？神已经把这个路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不会走偏路啊！这条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如果大家读诗篇第138篇第八节哈，这句话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慰。138篇第八节里面讲的什么？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什么意思？不仅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他必定会亲自的来成全他关乎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会时常的软弱，我们会时常的小心，我们时常的犯罪，但是神是靠住，我们靠不住，神会靠住，神是靠住，他会亲自的来为我们成全一切关乎我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会带来一个多大的安慰啊！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是魔鬼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觉得，我们怎么是这样的，如此的不争气啊？好像，但是我们对神有这样的绝对的确信，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另外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慰，就是在箴言里面讲到我们所行走的这条路哈，箴言第4章第18节里面讲到，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午。我再说一遍啊，义人的路，我们走的这条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午。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 uncertainty, 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不知道这条路会是怎么办。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午。所以越走越明，越来越光明啊。对，所以哪怕我们会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甚至有的时候会走一步退一步，甚至走两步，走一步退两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条道路是越走越光明。接下来他讲到，这样里面讲到，他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条今天这堂课的这个题目应该是更好的翻译成叫做坚忍道理。坚忍什么意思呢？坚忍这个 perseverance 啊，我们知道这个加尔文的那个五点 Tulip 里面最后一点是什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圣徒，神保守圣徒坚忍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靠不住啊，但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的羊一只都不会失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羊，是靠神的羊。这就是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而且成终。他知道啊，我们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变得 perfect 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讲到的。ESV version 用的是 perfecter, 我们的信心不完全，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让我们信心变得完全。这也是第三点啊。虽然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耶稣基督天天在陪伴我们，但是当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主面对面啊。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这是我们行走天路，我们有盼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另外哈，我们常常，我们来思想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创始成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生在律法以下，要为要救赎律法以下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以他的真实的人性来经历罪的试探和罪的诱惑，是不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他是全然无罪的，他在经历罪的试探、罪的诱惑的时候，他跟罪征战的时候，他面临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更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罪所玷污，我们对罪不敏感，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我们应该敏感的罪，我们应该去对付的罪，我们却视而不见，所以我们觉得很正常。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处在那种 innocent 啊，全然的无辜的那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敏感的罪，他一样的敏感，一样的去征战。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他亲自耶稣基督经历罪的试探，但是他没有被罪胜过，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而且在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哈，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他不仅走过了这样一条路，他因为走过这条路，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因着他，我们也可以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稳固的信心，我们在神的保守当中。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呢有许多这样的经文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给我们带来安慰啊。犹大书第24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保守你们不失脚。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可能有失败，但是神会保守我们。坚忍到，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这堂课就进入到这个结尾啊。我们12堂课，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啊。那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这个讲到我们这个成圣道路上的这个将要面临的终点，希望这个福格森博士他这堂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可以带来鼓励，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我稍微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感动要提出。大家对这一系列信息，大家反馈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这堂课的信息，这个系列信息非常好哈，我鼓励大家到这个林格尼尔这个福音机构的网站，它有许许多多非常多的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这个资源啊，有视频的资源，有音频的资源，还有一些文字性的资源。我们希望在今后的主学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这样的课程，但是也特别鼓励大家自己哈，我们自己来这个到这个网站上来去找一下适合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这种状况的这样的学习的资料来去学习。好，大家有没有问题？你或者有没有分享的？或者说，大家对这个下一堂课有没有什么期待？今天这个董会长老在我们当中，下一个季度这个董会长老会带我们这个进行这个新一季度的学习，你们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大家都太安静了。还是说这堂课的信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信息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得及消化。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这个东辉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